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中的基督。哥林多前书中的基督，哥林多呢，它是位于亚该亚省，就是希腊，它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也是一个富裕的商业中心，可是它充满罪恶，还有各样的偶像崇拜。哥林多人呢，也像其他希腊人一样，他们拿知识夸口，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知识，深具优越感。那么哥林多信徒，虽然他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从这个黑暗的背景当中出来，可是呢，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背景里头得着释放，所以教会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那保罗在主后57年在以弗所写这封信，在信里头有责备也有教导。那哥林多前书他中心信息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等一下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开头的10节，这10节里头呢，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出现了6次。在整卷书我们可以发现主这个名字很突出。那哥林多信徒生活上的混乱情形都因为他们没有尊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受了洗，如果他没有真实在他生命里头继续不断的往这个目标要尊耶稣基督为主，一直放下那些过去他没有让主耶稣作王掌权的生活的情况的话，那他也会跟哥林多信徒一样，就是生命里头老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尊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章1节到10节。请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章1节到10节，你特别留意主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一起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名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好，我们就来看主耶稣基督这5个字怎么样出现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前10节的圣经里头。第2节，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他不是来做圣诞老公公拼命给你很多礼物，他并不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主耶稣是要做我们的主，他要管理我们的全生命全生活，也管理我们的一生。所以你受洗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一生完全的献给主，尊主为大。有一个尊主伟大的弟兄，他6月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对于他的前途感到很茫然，因为他打算第2年他要出国读书， 那面对这一年的空档，他应该做什么呢？他很想找工作，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这样闲懒的在家里，可是只有一年的时间，谁愿意雇用这样的人？但是他到了八月中旬，他还是决定要背妥自传、履历表还有成绩单，寄出了应征函。两个礼拜以后呢，有一家公司要他两天后参加初审的笔试，按着约定的日期，他告了那个公司，跟其他人应试，而且一同听完公司的简介以后，笔试就开始了。那么这个考试主要是在测试这些来应试的人他的智商还有他的性向。那两小时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监考人员就说一周内我会通知要来的人来口试。可是口试有两次，一次是英语的口试。好，三天后的下午，他接到第一次口试的通知，他想说反正好歹已经闯过第一关，再来的面试不论好坏，他也可以增加见识跟学习。那这次口试很平顺，在45分钟的面试当中呢，前15分钟里头，口试者竟然很认真而且很有耐心的跟他讨论信仰的问题。这个口试的人并不是基督徒，可是很有兴趣跟他一起讨论信仰的事，而且坦白的提出一些观点跟疑问。所以呢他在很轻松愉快的情形底下就结束了这次的面试。通过第一次口试以后，那个疑问在他心里面产生，如果这个口试的人问他未来的计划，他是不是应该老实说他自己真的预备要出国进修？其实在找工作之前，他的同学朋友都劝他不要提这一部分，要不然人家不会让你去工作的。可是他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也像别人一样，就是用一种欺瞒的方式去求取他心中想要的东西，那这样他的基督徒生活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他知道他实在应该要尊主为大。第二次面试是一个英国人，随着问答的这个进行，到最后果然这个英国人就问到他未来12年的计划跟目标。这个弟兄他心里面已经是决定他一定要尊主为大为主，所以他毫不犹豫就很坦白说出他的想法，他就是要一年以后要出国去读书。他看到这个英国人好像那个脸色有一点愕然，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口试。接下来两天的等待流到他的心情很复杂，他并没有懊悔自己在最后的面试那样坦白的讲，可是他就有点担心如果他不录用我，我要找其他的工作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这样我是不是需要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样闲散一年呢？两年后的傍晚，那个公司就通知他正式被录取，然后而且透露给他那个主事者对他的评语，说他这个人是坦然无畏，适合从事财务工作，他被录取了。所以一个真实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就是只怕得罪主不怕得罪人，他可以坦然无惧，他不会做两面人，他就是表里一致，对不对？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就是认定主，求问主，要尊主为大，要让主得荣耀。还有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第二次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个尊主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心里面有浩大的平安，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会经历主耶稣给他的恩惠恩典。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也是赐平安的神。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实的尊耶稣基督为主，那他就会尊他的肉体为主，活在肉体中凭血气行事，他心中不会有平安，也得不到恩惠。 一个弟兄他的车子在美国波士顿的市中心隧道抛锚，那个时候是交通的尖峰时刻，所以那些其他开车的人经过他身边都很生气的瞪他一眼，表达不满，因为他挡路。好，他的车子就被送进修车厂修理后，哇，没过多久他开上那个洲际公路的时候又坏了，而且是清晨两点钟，所以最后车子又被拖到同一家修车厂去。不巧当时呢正在举办红袜队的棒球比赛，所以那个修车厂呢也充当那个停车场，让球迷停车。隔天呢下班之后，他到那个修车厂取车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车子被困在30辆车子当中，所以他当然都开不出来啊，对不对？一开始他的反应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他大声咆哮，暴跳如雷。而他这种行为呢，只会让那些工作人员不愿意在即将下班的时候来帮助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就冲到那个办公室的玻璃门前，拼命的要他们把这个玻璃门打开，然后就在那里大吼大叫的。然后他那个样子很像一只 monkey， 很像一只猴子，所以工作人员就笑他，让他更加的火冒三丈。最后他终于发现他自己这副德性实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就走上前去轻轻的敲那扇已经上锁的玻璃门，很温和的用嘴型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很吃惊，所以就把门打开让他进去了。他就很温和的道歉说，我刚刚那个样子实在不像一个基督徒。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帮忙他移动停车场的车辆了，让他的车子可以出来。所以这次让他学到一个情况，温柔的话语比粗暴恶劣的言辞更能够改变整个情况。因为箴言15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一个真实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因为你心中一直要尊主为大，所以你就会在那个怒气当中你找到一个控制唇舌的力量，你懂得仰望主的恩典，所以你心里面会有一股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时候也许你在软弱当中你做的不合适，你可以求主赐下道歉的勇气，这样你会经历到你想不到的那个恩惠。好，第三次出现主耶稣基督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7节。一章七节这里提到说你们要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里提到的是你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天上新郎就要回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求主，抓住机会，主日来聚会追求主，得着圣灵充满，礼拜二晚上再来追求，得着圣灵充满，礼拜五祷告会再来，团契聚会再来，多多聚会，你可以储备更多圣灵的膏油，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老约翰这样讲，他说，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显然老约翰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是等候主的显现最重要的操练之一了。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连结，尊主为大，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叫做住在主里面。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连结，尊主为大，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在英国办孤儿院的穆勒，他本来是一个德国人，可是后来他去英国传道就变成英国籍，他的太太也是英国人。后来神引导他要办孤儿院的时候，他不募捐，他觉得既然是神引导的，神就会供应，所以他就是祷告，凡事求问神，然后问主要怎么做他就去做。所以他常常一面做事一面在那里仰望神，心里面和神交通，跟神商量。有时候他却要去见一个人 需要接洽一件很困难的事，他外面需要跟人讲话，可是里面他跟神说话。有一些状况他祷告过了，也跟人商量过了，仍然继续在那里仰望神，求问神，寻求神的引导。在他自己的自传里头，他这样子讲，他说呢，他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要先问神说，神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第二，他就问神说，神你喜欢做这件事的话，是不是要我来做？因为有可能神喜欢在地上做这件事，可是器皿不一定是他，对不对？如果清楚是神要他做的，第三他要问神说，神那我是不是要这个时候去做？神有他的 timing， 有他的时间表，所以问神要不要他这时候去做。第四，他问着说，主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做？第五，我是不是要用这个方法做？所以他就把这五点都带到神面前，好好问过神。他跟神说，神如果你有意思要这样做，那我就去做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意思要做，那我可以不做也不碰这件事。所以他就是时刻这样连结于神，借着深入的祷告，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跟神商量。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尊主为大，尊耶稣基督为主，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留意主就在我们里面，会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按着神的引导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爱的里面。借着顺服，我们常常保持那个圣灵的充满，这样我们就是在等候主的显现，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迎接主耶稣那日的显现。第四，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这里提到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我们很需要主耶稣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无可责备。因为主耶稣他在肉身受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叫我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主用大能继续扶持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要继续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很需要神的能力，因为只有神的能力能够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无可责备。因为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说，唯有那一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我们很需要神的能力束我们的腰，使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竭力追求神自己，而且要向神完全的降服，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依靠主恩典保守我们，顺服到底，无可责备，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接下来是一章九节，是第五次提到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节圣经呢，在新译本圣经这样翻译，说神是信实的，他招呼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神呼召我们的目标是叫我们与他儿子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主呼召我们要用他的信实，他的大能成就这事。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的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时常亲近主，等候主，在灵里头跟主有真实的相交，圣灵就把我们的灵跟主的灵绑在一起，连结在一起，成为一灵，我们与主成为一灵，也带动我们的感情， 思慕主自己，爱上主自己，然后呢感情也完全与主的感情联合，圣灵还有神的道也更新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脑中常常充满圣经美丽的思想，我们可以以主的心思为心思，所以我们的思想也要与主联合，还有我们的意志要向主降服，与主的旨意联合，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无论做什么，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为什么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因为我们跟主联合，跟主一起做，跟主一起说，这个叫做奉主的耶稣的名，而且接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得份，我们可以分享主耶稣身上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劳伦斯弟兄很谦卑的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头，他的工作呢要洗刷那些锅碗瓢盆，或是要也许他要煎蛋，要弄一些餐点，可是就在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的心仍然与主联合，他觉得他跟神仍然很亲近。当然这个劳伦斯弟兄每一天他都会有一段敬虔祷告的时间，你要知道他们在修道院本来就有排那些固定祷告的时间，可是他发现在工作的时候祷告呢更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他有一本书叫做神的同在，我盼望你都看过这本小册子，神的同在，他这样讲，他说呢，我们以为祷告的时间应该与其他时间有所区分，他说这是大错特错的，其实我们是在做事或祷告都要紧紧的与主联合，所以与主联合是一个生命也是一个生活。保罗用另一个方式讲，保罗讲的方法叫做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有时候基督徒很容易把生活划分成不同的部分，他来教会聚会，或是在小家查经，或者有家庭聚会，或者个人灵修的时候他才祷告，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完全把神忘记了。不，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不可能在那里大声祷告，因为影响别人，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在心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把你所有的工作交给神，在信心当中仍然与主联合，在里面仍然感谢赞美神。因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主都希望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心里头那个不住的祷告可以进入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外面的工作可以照常进行，可是里面你仍然不住的与主相交，你跟主的联合是不中断的，不中断的，这样你就可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一同得胜，一同分享主一切的丰盛，与主同心同行。第六，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我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那个意思就是合一。你一定要明白，魔鬼的诡计就是要在教会里头搞分裂搞分化，他想要把教会分裂成许多许多的小团体，然后这些小团体呢不听牧师的话，不听牧师，不跟牧师合作，然后让教会失去合一。那哥林多信徒就是这样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哥林多教会有结党纷争的情形，那些比较喜欢保罗的人他们就这样说这样说，我是属保罗的，然后比较喜欢亚波的人就故意那样说那样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些自以为更属灵的人就说我是属基督的。你知道教会有结党纷争的时候，主耶稣的心何等难过，最快乐的当然就是魔鬼，只要教会一有分化的情形，弟兄姊妹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神的名字就会受羞辱，然后魔鬼就在那里拍掌，因为他的诡计又得逞了。 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我觉得教会的众圣徒是同有一个使命的，我们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是单单追求主自己，我们真的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完全得着主，也要完全被主得着，我们自己这个人要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要传扬主自己，这样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要容神一人，对不对？这样所说的话自然都说一样的话了，我们所讲的话都是要引别人更靠近主，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得着耶稣，来与主联合，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教会是主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他颁布一个命令的时候，那全身的肢体都说一样的话，都在遵行同一个命令，对不对？这样主耶稣基督才能借着教会行走在地上，让他的身体行走在地上，这样他的旨意就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提到，主耶稣颁发一个最后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引导别人，让他们不只来信靠耶稣受洗，而且我们盼望他们能够遵守主所命令的一切。所以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传福音的人，他应该要自己先遵守主所教训的一切。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应该自己先全守主的命令，这样子他身上常有主的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靠着主的同在，主的全能，才有办法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活在地上是有托付的，主把你安插在你的城市，你一个社区，一个职场，或是安插你在一个学校，安插你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盼望借着你的生命为主发光，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喝玩乐满足自己的渴望而已，你也不是在这个世上追求极大的财富或是很棒很棒的名声，这些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你不属于你自己，主为你而死，叫你被买赎回来，叫你这个人要在世上彰显神的荣耀。主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所以你我都是身负使命的人，天堂都知道你是有任务的，你要完成主交托给你的一切。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追求神的同在，熟悉神的话，然后住在主里面，顺服圣灵的引导，去做主要你做的一切。主曾经对一个牧师这样子讲，他说，如果你全然委身于寻求我的面，当我的同在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邻居会醒觉过来，把心转向主，一些认识主的人会醒过来进入祷告，还有一些人醒过来以后，他们心里很不自在，圣灵会深深扎他们的心，我会向你所接触的人显明我自己。所以一个人全然委身于寻求神的面，他就是专一的寻求主的面，寻求主自己，他身上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不管他被神摆在那里， 从他身上那个神荣耀的光辉就是会散发出来，神同在的全能就是会影响那些他所接触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命定要做充满神荣光的器皿，我们在地上是有任务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3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31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里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就是能力跟智慧的源头。那些犹太人他们要神迹，可是却拒绝有能力行神迹的主。希腊人呢求智慧，却拒绝神的智慧，拒绝基督。保罗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认定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会发现神常常拣选那些世上愚拙的人，因为他们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单单要耶稣，追求耶稣自己。哎，结果发现一切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那些愚拙的人他们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了智慧。而且你会发现神拣选那些世上软弱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呢无力行善，无力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完完全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基督的义袍，他们指着主的公义夸口，然后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就可以行义。神也拣选世上那些卑贱的人，他们深深认识自己是不洁净的，是一无是处的，有时候别人也是这样看他们，所以他们就是无依无靠的来投靠圣洁的耶稣基督。他们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们领受主耶稣圣洁的生命做他们的生命，所以基督的圣洁就成为他们的圣洁。还有神也拣选那些世上被人厌弃的，有时候这些人不但遭人厌弃，连他们自己也厌弃自己，活在地上没有盼望，没有光明，可是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真光，他们要飞奔的来投靠耶稣，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成全的救赎大功。他们一接受耶稣，他们的生命焕然一新，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知道神没有厌弃他们，神完全的接纳他们，他们是蒙救赎蒙爱的神子民，所以他们可以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指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夸口，主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有一个自幼生长在黑人贫民区当中的14岁的青少年叫班卡逊，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在社区的空地听音乐，随着音乐在那里跳舞，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忘记他生活当中一切的不满跟愤怒。有一天他又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咔 一声，音乐忽然停下来，哇，让他停下了正在空中挥舞的手，脚下一个踉跄，几乎站立不住。是谁竟然在这个时刻把我的收音机给转了个频道？到底是谁啊？哎，他就看到他的邻居站在那里，一脸好像要捉弄他的样子。他心里想：你是什么嘛，竟敢断了我的兴头啊！很生气啊，他就不顾一切拿一把刀，狠狠的往他的肚子刺下去，枪一声，哦，很响亮。虽然他使尽全力，可是刀子竟然没有刺下去。原来刀尖不偏不倚，刺在邻居皮带的扣环上。枪的一声，刀子被挡回来。然后呢，他自己被这个刀尖冲的退了好几步，然后惊魂甫定的站在那儿。然后他的邻居就哭丧着脸大叫说：邦卡逊是个疯子，是个疯子，疯子，疯子，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然后这个邦卡逊就看着手中的刀，自己也吓了一跳，心想：我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为了这一点小事为我对我的邻居这样拔刀相刺？我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个暴力的脾气？我怎么敢就这样一刀刺向一个活人的身体？如果不是那个扣环正好挡住，我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杀人犯。想想看，才14岁，我就变成了杀人犯。他就越想越可怕，觉得我怎么会是一个杀人犯？我真是一个被暴力的脾气完全控制的人，是一个罪的奴仆，是一个不自由的人，被罪所掌控。而就是这样一个枪的一声，那个刀刺声在他心头回荡，把他整个人给震醒了。他回家以后就把满满是灰尘的圣经拿出来，就跑进厕所开始看圣经。他大概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正在看圣经。然后他说他读那些话，他觉得圣经上的话好像都在洗涤他的污秽的灵魂。然后他在神面前重新献上自己，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主，他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入他生命当中，做他生命的主宰。他求主耶稣成为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天他在厕所里面待了3个小时，等他走出厕所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好像有股力量在改变他，他觉得那么快乐，那么踏实，暴力就离他而去了。从此以后他感受不到那个暴力的存在，而且他从心灵深处深深的厌恶暴力。从那天开始，神的灵真的进入他里面，改变他，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你知道这个班卡逊是谁吗？他现在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的脑科手术医生，是一个医术非常高明有名的医师。因为他尊主为大，主耶稣真的成为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到15节，第十节到十五节，第三章，10到15，我们一起来读。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把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比喻成神所建造的房屋。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房屋，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屋的根基。所以基督徒一生一定要竭力追求耶稣自己， 完全顺服主，这样你才能够一直往上建造的时候，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你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追求耶稣，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一直致力于跟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主耶稣做好朋友，这样我们容易明白主的心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定他，要跟随他。如果一个人跟主耶稣没有亲密的关系，他所做的一切很容易只是出于他自己天然人的想法，也许是好的想法，可是天然再好的想法都不见得是主耶稣的想法。如果我们活在凭己意做事，凭自己的意愿过生活，那么你的生命的建造叫做草木合阶的建造，那日主再来的时候，通过火通通烧掉，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你真实的爱神，顺服神，去爱人，做主要你做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一切，那么你所做的一切才有办法通过那个火的试验，得着赏赐。有一个人叫约翰，他很爱打篮球。1924年他在一个乡村学校读完初中，他的家庭很贫穷，他的爸爸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没有钱买毕业礼物给这个儿子，他就送给这个儿子一张卡片，上面写的是他自己的七项信条，他鼓励儿子也跟他一样要遵守这七项信条。其中三项是勤读好书，尤其是圣经，每一天竭尽所能为主而活，而且你要殷勤的祷告求指引，为每天所得到的祝福感恩。所以约翰他真的就照他爸爸所写给他的去做，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呢花时间祷告，他要寻求上帝的能力，寻求指引，上帝的引导，每一天为神而活。他在就读普渡大学的时候，有三次当选全美最佳的篮球员，后来他成为当代最好的大学的篮球教练之一，他就是约翰伍登。他99岁去世的时候，因着他的品格真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信心，他用他的生活影响了许多的人，所以很多人都很尊敬他。所以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你每一天真实的尊主为大，为主而活，在那里追求主自己，借着顺服从事金银宝石的建造，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那日你会发现在你身上的建造有永恒的价值。有一个姊妹，她觉得她如果想要用金银宝石建造她的生命跟生活，她一定要留意遵守哥林多前书13章。我想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爱的诗章，所以每一次他在自己面对忙碌的家务事，或是心中有怒火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什么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天早上他们全家呢想要去外面郊游，可是呢他想要在全家出游之前先去办一点事情，然后他的先生就留在家里照顾小孩还有收拾行李，他们希望过了中午以后就可以出发。好，他需要去杂货店，然后又需要去他的妈妈家，又需要去邮局，需要去银行，甚至他需要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然后回家。好，他办完这些事回到家里，发现他的丈夫也没有把行李收拾好，只是把车子洗好而且打蜡。更气的是他洗好打蜡的车子并不是他们出去郊游要用的那部车子，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很多人他们通常会有两部车。这个姊妹非常生气，就骂她的丈夫。好，骂完之后哥林多前书13章的话又浮现她的心头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她知道他今天已经建造草木合阶在他身上了， 所以他就祷告以后，他就为了他的怒气跟他丈夫道歉，他丈夫也跟他表示抱歉。后来他们全家也出发去郊游了，其实只比预定的时间迟了一点点。所以下次如果你要说气话或苦读的话之前，请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好是还没有骂出口之前就先想到更好一点，这样你就是在从事金银宝石的建造，在你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有一天我们会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经过火的试验。这个火不只是那日要烧我们，这个火也是圣灵的火，今天主就要照明人心中的隐情。我觉得如果今天人愿意谦卑地来到主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神会把一些事实显明出来。如果我们适时地调整自己，那么那日我们真的可以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还有如果你要得着称赞，有一点要留意，就是你要忠心。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我们要忠心地追求神的荣耀，追求神自己。今年曹牧师给我们的目标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越竭力追求认识主，你就越进入神的那个奥秘室，越被带进神的荣耀。你要忠心的追求主，而且要忠心的保持神荣耀的同在，你要忠心的顺服忠于神的托付。如果你忠心到底，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会得着主的称赞。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好，但众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主耶稣要来那个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众人也要在基督里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接着我们来看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林前十五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保罗说，你看太阳，太阳有太阳的荣光，太阳的光那么大，你没有办法正眼看太阳，对不对？月亮，月亮有月亮荣光，比较小一点，比较柔和，所以我们可以看着月亮，中秋可以赏月。还有星星的荣光就更小了， 一闪一闪的一点点。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那些真实竭力的追求主啊，那样子尽他们所能的在那里完完全全顺服神的人啊，将来在父的国里他们会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为什么死人复活有不同的情况？因为个人的灵性不同，个人那个追求的程度不同，还有个人顺服的程度不同。有的人顺服常常只是局部的顺服，他喜欢的顺服，他不喜欢的他就不顺服，所以每个人顺服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将来那个荣耀的灵性身体会发出不同的光辉来。所以弟兄姊妹，只要耶稣还没有回来，今天仍然是你的机会。如果我们身上真的有一些地方你知道不合神心意，快一点认罪悔改，愿意调整自己，从自我全心转向神。主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他要做王，那时候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浸没了他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耶稣基督最后要把国交给父神，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然后耶稣基督自己要伏在父的权下。所以让我们现在就伏在父的权下，神呼召你不只叫你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还要叫你得荣耀。这个是神为你所定的目标，要你得荣耀，你可以从头到脚那样充满神的荣光，充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样你那日可以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真的恳求主，做工在士林锡安堂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我期待每一位在那日都要在父的国里可以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愿主耶稣祝福你们，也保守你们到底。